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们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耶和华以勒的神使我们经历他在各样的事上丰盛的预备。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栏目是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让我们听见神在全球各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牧者领袖的分享，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上回使命门徒探讨的主题是宗派传统是祝福或是限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改教以来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宗派。今天的受访嘉宾，中华信义会神学院蒋传道，以他的观点来看信义宗神学的当代价值。超宗派独立教会的兴起，有些人甚至会质疑宗派是不是已经是过去的历史，如今谈论宗派是不是已经不重要了呢？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华信义会神学院的蒋义军老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他如何看待信义宗神学的当代价值，并谈一谈宗派与教会合一到底是相对立的呢，还是可以互补不冲突，甚至带给我们另一种对合一的想象。蒋义军老师你好。
你好。
信义宗神学教导你来分辨律法跟福音，但是我想应该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信义宗神学大概不是那么简单说只是分辨律法跟福音。那现在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更分享一下，那到底信义宗神学是什么，或者是对你来讲你觉得它宝贵在什么地方，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框架影响你去看待去理解，不论是经文的诠释还是你的牧养跟侍奉。
如果要继续谈信义宗神学，其实这我也不是什么专家，但是不要被信义宗的专家听到。我自己觉得对教会或者这些年教会有一个我觉得很宝贵的主题，是也是路德所强调的主题，他大概也可以作为一个认识信义宗神学一个不能跳过的概念。这个是我觉得很可以思考的，就是同时是义人与罪人，同时是义人与罪人，就是一个基督徒同时是罪人，本质上就是罪人，但他同时是被上帝称作为义，或者说被基督的义复辟，被归算为义，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为什么我说这个我觉得是很宝贵，这些年可能我们也略略听到教会界其实有发生一些教会内的性骚扰，或者说权势性侵、权势性骚扰的事件，特别有一些是其实我们都蛮尊敬的，或者在某些系统体系里面是受人尊敬的前辈长辈。我们一个好像上帝的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路德所提的这个同时是义人与罪人是蛮宝贵的一个角度。同时他的意思不是说为罪人开脱，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不是说你就是个罪人所以会这么糟糕，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应该要反省我们怎么理解所谓的属灵的成熟。 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过度的吹捧一个属灵成熟的想象，所以教会的牧者啊、长辈啊、领袖啊，他就变成一种属灵伟人，好像我们要表达是他们的生命很好，他们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磨练，所以他们的灵性、他们的内涵是很值得尊敬的。
Yeah.
但我们可不可以重新思考，是这样的观点会不会其实还是在、我们也是共犯哦，我们也在帮助他们去喂养他们的老我。
Yeah.
或者我自己要小心，有一天我们长大，我们也成为领袖。
Yes.
对对对对，我们是不是也期待被喂养老我，或者我们彼此喂养老我？我们要意识到，其实我们就是罪人嘛，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该死的罪人。那如果我们只用那种对属灵伟人的想象去喂养老我，会不会老我总是会也长得更大？哦，但从路德的角度，我从新一中神学的角度，其实是要杀死老我的，老我应该是要死去的。对，所以前面我有我们讨论两个经文是，你根本就不该看自己是义的，或者你也根本不该觉得你可以胜过试探。其实回过头来讲，同时是义人跟罪人，意思就是我们要认清，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不断的在跟老我挣扎。我们是这样，长辈是这样，令人尊敬的牧者也是这样。我们总是每时每刻都要抵挡留在我们血液里面的自我中心。那但是我们也很有盼望的是，基督的义也真实的不断吸引我们、抓住我们、保护我们、托住我们。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诚实的神学，很诚实的神学思考的角度。我觉得这也反映在，你可能会有时候会觉得这又太空泛，这其实很反映在某些信义会的崇拜的设计，就是至少我在学院或者我接触的新宗教会，我们的聚会前面其实会有一个蛮宝贵的，就是认罪与宣赦。他提醒每一个人，包括司会、包括牧者，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应当仔细省察、虔诚认罪，思考自己有什么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反倒做了，
yeah.
然后得罪了灵舍跟家人。Yeah. Yeah. 那我们认完罪，也欢喜的。有把握的领受基督里福音的赦免，对，提醒我们，我们就是罪人，但我们也领受恩典，被上帝称为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方式，就是所谓的基督徒的成熟，应该不是越长大好像爬阶梯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其实反而是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我只能仰望基督。我们信主越久，其实是更懂得认识自己的软弱跟有限。会不会其实这样的生命也比较令我们羡慕，就是我们可能会羡慕不只是一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我们也羡慕，或者我啦，我其实很羡慕那种信主很久可是他还是很谦和的人，他还是很有仆人样式的人，他还是很不看自己为多了不起的人。这样的生命是不是其实也蛮令我们羡慕跟尊敬的，因为认清我们的软弱有限，那我们是领受了我们完全不配得的东西，走到如今。Yeah. 有点像保罗说的，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很知道自己是个罪魁。Yeah.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去理解成圣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断的认清自己是很糟糕的。那是上帝的恩典覆庇我们。我们每一天都很不好，耶稣拯救我们。
你刚才讲这个时候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位牧者我们一起吃饭。那这位牧者他过去曾经是可以用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来形容，是他的服事让很多的年轻的传道人很羡慕，甚至大家也都去到他们那边去学习。但是几年前他们经历了一个很突然的一个波折，那他的生命跌落谷底，那他后来现在重新的站起来，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现在在讲道的时候，他更多会讲到基督的受难、十字架的道路那他说以前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当人在顺境的时候，你很难觉得这些信息有多重要，你很难，而且你真的会觉得说 他说他那时候服侍到一个地步，真的是觉得做什么什么都顺。那是不是自己所领受的真的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那他说他最他也很明白，为什么在人顺利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的事业顺利还是事工顺利的时候，其实我们无形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试探，好像会往所谓我们一般讲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的角度。他说或许那并不是一个理性，这是我的解释啦，不是他说。我在想这会不会不只是一种理性神学的结论，而是一种生命经历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很自然会有的一个神学框架。但他说他自己走过这样的大起又大落之后，他如今更想要传讲的是十字架的路，以及这条基督为我们受苦复活的大能，福音的大能。那他说他也明白，对很多人来讲，第一个这是一个大家不想听的信息。好，因为如果可以选不用受苦而得荣耀跟受苦得荣耀，我想大家都会选这个不要受苦得荣耀嘛。那他也明白第二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没有遇到那么大的这个震荡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会想听。但他说他还是想要讲，是因为他觉得迟早我们人生会经历到这样的风浪。但是如果我们在平时的门训教导当中，我们没有听过基督信仰在谈论苦难，在谈论十字架，在谈论受死复活的这个框架跟语言的话，我们很容易在一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自己的生命跌倒，而且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也崩塌了，因为或许我们从来就不是在信靠基督，而是在信靠一套我们对基督的想象而已。所以你刚才在分享这些的时候，我们同时是罪人，同时是义人，被称义的，然后一个我们更深的明白自己的软弱，就让我想到我前段时间跟这位牧者的对话。
我的确印象中我听过好像不是学院的老师，是外勤的讲员、
OK
还是谁忘记，他有说路的神学的确是需要一点年纪的人比较懂得欣赏，就也许可以回应一点你刚刚说的牧师有点像是走过一些然后回来思考他十字架作为他传讲的，或者说基督受苦上十字架作为他传讲的中心。那路德所强调的会不会也是一些对人生对生命的经历比较有走过与看见的人比较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值得反思值得深思熟虑的角度或者说视角这样。刚刚谈信义中神学，我觉得还有一个也是蛮重要的，就是甚至可以说是应该是最重要的，就是十字架神学。那我想要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谈十字架，或者是比较具体的方式。我过去其实在有提到我在台湾乡村有服侍一段时间，其实没有真的很长，但略略也算是有陪伴过一些乡村的学生。那也在读神学院的期间，在对所谓的路德神学有一点认识的时候，还是有继续参与他们的一些营会事工，青少年的门训。那我自己的体会是，我学到的东西，其实这个看似严肃的神学，其实对乡村青少年来讲非常具体，非常真实。为什么我这样说？是我们的孩子，特别那些渔村的很偏乡的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都过得蛮辛苦的。就是除了我们很直观的对觉得是贫穷这个角度以外，其实他们很常经历生老病死，就是他们对于人生病离开或者各种原因离开，在基层的环境中，他们觉得这是很多的常态。他们也身边也有很多是就是被酒精也好，被毒品也好，被赌博也好，或者其他东西被捆绑的人。他们其实很能够体会基督教神学所谈的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他们很能够体会，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人走不出这个困境，或者他们自己见到很多循环，父母亲酗酒，小孩长大不顺利，也走上父母亲的老路，他们可能阿公就是每天喝醉无所事事，爸爸可能酒驾过世，他们很能够理解这种人在罪恶中的循环。那我们谈福音是人知道自己软弱有限， 不能依靠自己，只能仰望上帝。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蛮能够很快的理解这种基督教思考的框架。对，反而用那种很奋心的，刚刚提到那种很奋心的鼓励人的，你可以改变这些，你可以掌握这一切。反而学生是反感的，跟他们的生活是互斥的。他说不，我们没有把它掌握一切，我们就是被社会遗忘的人，我们是人家看我们未来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什么盼望的。反而那种看似奋心的讲道，对他们是容我这样说，有一点其实对他们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从这种实价的角度，实价神学的角度，表明人其实是被罪辖制，现在最终只能仰望那一位钉十字架的主，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可以体会我们在讲什么，他们的环境，这种人生的有限，人生的局限，苦难都是非常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跟他说，对，这是真实的，上帝也知道，所以上帝是用了基督的十字架翻转了这一切。上帝也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的权势，所以使我们这些一样在死亡阴影当中的人不用再害怕死亡，反而对死亡是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也许有一天他们明白，他们也慢慢的走向死亡，可是有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还是他们一生的盼望。我觉得我们的学生蛮能够体会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就是乡村的学生。对
呀。对，你在讲这个我也想到真的我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但是你提了之后我就想，会不会今天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的教会，我们的组成可能以中产为主体，那中产其实我们很自然的一种价值观就是我们可以奋斗，透过奋斗来改变我们的处境，来确保我们的未来更好。那当然这个对某一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很真实的经历，他们的确是透过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读书，努力的工作，改变了家庭，改变了经济环境。但是就像你所说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经历。那在中产的环境当中，会不会我们反而越来越难以听懂什么是恩典？因为我们所成长的环境不断告诉我们的就是没有恩典这回事，要靠努力，一切是要靠可能用宗教语言是靠功德，可能用这世界的语言就是要靠成就来证明你自己。但是你刚才讲到你在乡村服侍的经历，我想真的可以感受到许多这些年轻人，或许他们没有这样的词汇来表达，但是这种系统性带给他们的无力感，整个结构性的制度带给他们的好像就是有一种没有盼望感，但反而回到十字架的神学，反而给他们一种一个语言来理解他们的困境。但同时不单单是一种理解困境，同时也是一种盼望的缘由跟力量的源头，如何来回应这个困境。所以你刚才分享的时候也帮助我去明白，其实我在反思我自己啦，就是我自己就是在一个中产环境长大的孩子嘛。那但是当我这个换位思考，想到如果我不是在这样背景当中成长的话，也许我对十字架神学的体会会更深刻一些。
我觉得可能不是讲到，是跟一些陪伴或者跟学生相处的时候，真的聊到上帝不是一个遥远在天上的上帝，或者他们在庙里看到的那种上帝，而是一个来到人间受苦受难经历这一切然后为他们走向十字架的上帝。我觉得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学生在他们的困境中找到出路。
好，谢谢义军你的分享。那我们可能现在需要转换一下我们的话题。就是我也很想来谈谈我们刚刚聊了新义中神学的宝贵之处。其实我自己也很有兴趣，是因为读神学的时候当然也读过不同的神学传统。那我觉得你但是从你的口中分享，我觉得让我更有血有肉的去感受到这个神学传统它的意义价值，以及在牧养上面，在这个讲道上面的意义是什么。那可是今天可能在很多地方的华人教会来讲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已经在一个后宗派时代，或者是一个去宗派的时代那很多的教会其实发展很好的，很多是独立教会可能也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的宗派背景， 也强调我们是超越宗派的，跨越宗派的。那你觉得在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脉络当中，我现在并不是在讲说这是对的，这是一个事实，而是说我们有一些这样的这个论述或者是观察，好像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时代好像不太需要宗派了，宗派是西方教会的事情，那华人教会是不是可以这个打破西方宗派带来的张力，那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宗派教会与宗派神学的未来是什么，或者是它有未来吗？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其实没有把握我可以回答得很准确，但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分几个层面。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觉得还是看心态，就是不管你是有宗派的人或没有宗派的人，你的心态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思考，我们是一个开放跟不断探索上帝创造的丰富跟美好的人，我们是抱着这种新鲜感，很想要了解上帝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同时空的人做了什么奇妙的事情，我们很期待去欣赏去认识他们，我们是这样的心态来看，还是我们比较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我们要思考，不管你有没有宗派，我觉得都有可能有这两种心态。因为宗派有可能是变成是一种冰冷的，或者大家对宗派的那种封闭的想象，它就是一种传统主义，那它就是一种活人的死信仰，意思是你虽然活着但你已经死了，你没有生命力，那很可惜。那还是一种其实你虽然继承了某些信仰的遗产，但你是想要从中找到生命力，所以它是一个虽然人已经死了，是死人的活生生的信仰。你期待的是把过去的信仰遗产经过反思，经过消化也好，经过整合也好，经过一些重整甚至重组，或者你可能也选择扬弃一些部分，或者你也承认你的宗派过去的限制跟错误。你是不是用一种比较这种健康而整合的心态来思考你的所继承的宗派？那我们是不是是不是你比较可以在普世的教会当中可以分享这些宝贵而有趣的东西，那更丰富我们对上帝的理解，或者对上帝国度 的理解。
谢谢。所以你提到的第一个是心态，而且你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提醒，是不论我们有所处的宗派传统还是我们是独立教会，其实这两种心态都有可能存在的啊，就算是独立教会，我们也可能非常的封闭，觉得说我们独立教会的做法就是一切，就是最好的，就是最棒的。其实某种程度发展个五年十年，它也变成一个僵化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活人的死信仰。但是当我们带着一个活泼开放的心，其实宗派的传统可以说是我们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面，好像你刚才讲的是死人的活信仰，是把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很丰富的信仰的产业，不论是榜样，他们在那个处境当中，他们的挣扎，他们所整理出来的一些论述，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以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形态来表达出来，这是一种态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同样可以带着这个态度在这个宗派的教会当中，也可以带着这个态度在独立教会当中，但同样的，若我们的态度是封闭的话，不论我们在哪一种教会当中，它都有可能变成是一种只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一种信仰状态。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一首经文诗歌，也是我们的信仰重要的核心，因信称义。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